我们同声来祷告。
主啊，
我们在祢的心，来到祢的面前，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祢的宝座，来到 神要来敬拜赞美你，主，我们要来谢谢你，主，也求你来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堂的课里面完全的被你所得着。谢谢你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
哈利路亚。知道各位同工弟兄姊妹非常的不简单哈，在这个山上我们从早到晚几乎马不停蹄哈，除了上课就是小组。刚才本来要集合小组长，有点不忍心，我觉得各位太紧了时间，所以我们决定在今天晚上聚会告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今天晚上没有小组，那么你小组长在这个地方集合，我们可以有一起的祷告，有一些简单的提示。那么在今天晚上这堂课是在第一阶段的书上没有写，在第二阶段的书上才有讲义，所以我们是用拟定的，是每个人都拿到了实心这个拟定的课程，有没有？我发哈，好。好，我们首先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读以西结书36章26节。以西结书36章26节。旧约两段圣经1017页，以西结书36章2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预备，请。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好，我们再读另外一处，诗篇95篇。从第八节读到十一节，诗篇95篇，请。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刚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的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梦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晚上我们再一次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真知道你已经设立宝座，主，并且你悦纳我们在此处所献上的祷告和敬拜。亲爱的圣灵祷告师，引导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真得着主的医治。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柔软在你面前，如同刚才我们所宣读神的话语。主啊，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新的灵，这个新的心和新的灵是能够顺服你的律例，是能够遵从你的命令而行的。主啊，因此我们就求你除去我们的实心，除去我们一切硬的心，在今天晚上的信息的里面开启我们，光照我们。主耶稣，你的爱如同烈火一般的也要来融化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等候你的作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要讲一个题目，叫做实心。首先我们从这两段圣经 啊，我们看见以西结先知他领受了神的信息，神这里特别的告诉以西结先知有关于神要立一个新的约。我们在第一次里面已经提到立约，那么以西结先知他领受了神要与他的百姓立一个新的约，那么在这个新约的里面，他的百姓要被改变，这就是预表基督的救赎。那么耶稣基督的爱和救赎改变我们这个刚硬的心。那么同时我们看见了诗篇九十五篇的时候，我们从这两处圣经我们有一个比较，就是到底什么叫做实心，那么又什么叫做用心呢？我们可以说实心意思就是说硬的心，不柔软的心。用心是什么？软的心啊，软的心。神要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在诗篇九十五篇，我们看见作者在那里叙述一件事情，就是过去以色列百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但是这些以色列百姓观看了神的作为，却不懂得神的法则。各位，这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个人，或者我们在教会，或者我们在祷告山，我们可以观看到神的作为，哇，庄宇希杰牧师来了，哦，有医治的这个神迹，某某牧师来了，哇，他怎么样怎么样，哎，我们看到神的好多作为啊。当神的这个神迹奇事产生有作为的时候，哦，全部的人都涌上来了，人人都把那个景象都伸得长长的，要看神的作为。那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许多神迹奇事发生，圣经里面说他们是一群心里迷糊的百姓，虽然观看我的作为，却不晓得我的法则，看了好像就忘了一样。那么这里我们看见神说，因此他们不能够进入安息。我们在第一天里面读了马太福音十章里面说，神要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得享安息的人。我们接受神的医治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心安息在主的面前。那心怎么样安息在神的面前呢？就是不可硬着心。因为当我们硬着心的时候呢，就是跟神的关系切断，就是跟神的关系切断了。当我们硬着心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我们跟神的关系切断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跟他建立一个正常的沟通的关系。夫妻两个彼此硬着心就不说话了，朋友之间彼此硬着心就不来往了，亲友妯娌之间彼此硬着心，彼此就冷淡疏远了。那么我们再看到另外一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三节，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我们看见使徒约翰他说，我们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从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看见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父神跟耶稣基督父子的一个关系里面，他们是彼此相交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彼此相交，同宗同尊同荣同样的位格。那么这里我们看见父神跟耶稣基督彼此相交，耶稣基督呢也跟这些使徒们有一个相交的关系。约翰写这个书信是要说什么呢？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很乐意跟我们建立一个沟通的关系。你们发觉 我们自己也好，有一些人刚刚加入教会或者进入我们的团契或小组，因为他才刚刚认识主没有多久，你说哎，那个人啊，下一个就请你祷告，哦，他就很紧张了。如果刚好是你，你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我有啊，要在里面想很久，说怎么办？待会儿到我讲一讲这个祷告了，我祷告什么啊？啊，很困难。我们刚刚认识主，我们很困难，好像跟谁有一种很流畅的祷告的关系。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学习祷告的时候，我非常羡慕这个戴师母啊，哇，他的祷告好自然哦，好亲切。我说，哎，为什么他可以跟主有这种相交的关系呢？哇，我很佩服戴牧师啊，他的祷告好有权柄啊，啊，那我也很佩服很多我们中间的一些的肢体，奇怪，他们怎么就这么容易会祷告？哇，我要想老半天，我待会要怎么讲，怎么祷告，哈，就很紧张。如果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很久了，我们祷告的光景还是这样，我们有问题了，我们跟神相交的关系出了问题了。啊，有一些基督徒说我不会祷告，这个很严重哦，意思就是说我跟神不太会沟通，你就知道他跟神的关系不好，关系不良。好，抱歉，就是请带孩子的家长能够把小孩子管理好，也能影响整个的会场的秩序。好，那么我们提到的这个使徒约翰所写的这个书信，同时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15章15节。约翰福音15章15节，我们看见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呢？说我不再称你们为我的仆人，乃称你们为我的朋友，因为我要将父所做的事，我将这个父所做的事都告诉你们了。这里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说的，他喜欢跟我们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并且他乐意把他从父那里所领受的都告诉我们。哈利路亚！各位，你知道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神说他是我的朋友，我所做的事不向他隐瞒。你看看，如果你有一个好朋友，他所做的事不向你隐瞒，你跟他的关系是很好的。神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我所要做的事情不向他隐瞒。一个会祷告的人，一个摸着主的人，他会知道神的心意，他会知道神的心意。你知道我们在这几年就是得到很多属灵的供应。那曾经有一群就是被神呼召成为先知代祷者的人，他们做见证，就是当这个东西柏林围墙要拆除的时候，神就启示一些的代祷者说你们要去祷告，好像当年的这个耶利哥城倒塌一样，你们要在那个城墙里面来宣告，来祷告。你看这件事情谁都不知道会发生，当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是历史上的一个最震惊的一页。可是神所要做的事情不向他的朋友隐藏，甚至拣选了一些人去到那个地方祷告，直到神做事。最近也听到又有一些人，他们被神呼召到中国大陆去，他们去到最高阶层的当中的会议里面，在会议还没有开会之前，神竟然差他们去为那个会议祷告。你想想看，最高阶层开会，闲杂人怎么可以进去啊？当然他们不是闲杂人，他们是天国的大使，但是他们怎么通得过，怎么进去呢？哎，神就用巧妙的方法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就开始为这个会议桌的每一个要坐在这个椅子上开会的人祷告，神就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各位，我们的主是所有地上的国度、天上的国度的主，哈利路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所以你看这地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不稀奇，你若没有神的允许就不会发生。你我若是一个代祷者，我们为什么国度警醒守望，神必定要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我们。现在你所属的教会，现在你所居住的一个所在，现在你的家庭，现在你所关怀的一群人，如果你是一个代祷者，神要把关乎这些人的事情告诉你。 让你成为一个与他同工的人，这就是跟神相交的关系。因为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我们很乐意，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灵力能够更新到就是跟神成为朋友的关系。那么六章一至啊，针对这一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得更新啊，能够使我们恢复跟神相交和亲近的关系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再看到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看到我们的主愿意跟我们有相交的关系，愿意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并且他要与我们同住。好，这是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乐意把他的爱分享与我们一起的建立这样的一种爱的关系。那么我们已经讲到这里，我们现在就要提为什么啊，这个我们有些人没有办法跟神建立这个沟通的关系呢？你知道一个美好的沟通的关系必须有能力来承受，也就是说你必须有承受沟通关系的能力。好像今天下午我们提到性犯罪的处理，提到一个婚姻和夫妻的关系，彼此的一种相交，彼此的一种婚姻的生活，怎么样彼此有这样一个能力来使双方得满足呢？你必须有这种承受力。那我相信于同工已经分享到，这个承受力的塑造期是从我们幼年时期开始的。同样的，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个沟通的承受力从哪里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4章24节，我们打开约翰福音4章24节，好，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就来读。好，请。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很清楚的，你怎么样跟神有一个相交的关系，这个诚实力就是用心灵和诚实。这个心灵，因为神是个灵，神是个灵，所以必须用你的心灵跟神有这样的一种交通。诚实呢，在这个英文的圣经的翻译，我们看见这个诚实两个字也翻作真理，也就是说有圣灵有真理，事实上圣灵就是真理的灵，有灵有真理，真理加上圣灵，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平衡的关系，一个平衡的关系。那么在创世纪的3章很清楚地看见，当神创造了亚当第一个人类的始祖，他就向他的鼻孔出了一口气，使亚当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使他有承受力，可以跟神沟通。你知道当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好，他能够跟神沟通说话，他能够看见属天的事，他的心里的眼睛是开的。事实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生存的一个空间不是只是在这个物质界，我们用我们的灵性更新到一个程度，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打通的。张恩金牧师写了一个第4度空间，这本书好像很多人那个当时候议论纷纷，其实就是提到我们跟我们神的灵的一种相交的关系，超越物质界的，它好像是第4度空间，而你会发觉这第4度空间就是整个3度空间，就是整个的物质界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影响的关键。好，所以啊，你如果在这个灵的部分满足了，满足了神，你也被满足了，那你在你的魂和体的部分也得到满足。 同样的，我们看见戴玉女在祷告的时候，她花了三周的时间进食，寻求神，在天上有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得胜了以后，戴玉女她就得着了神的信息。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有一个互通、互相影响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再提到摩西，摩西跟神有一个沟通的关系，他可以跟神面对面，神可以告诉他，你要照着山上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来建造会幕，神可以告诉他一些的诫命，他就颁布了这个律法，神所说的这些诫命。但是我们看见，当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说话的时候，百姓人有什么反应呢？他们说啊，求你跟我们说话就好了，因为只要你跟我们说话就够了，我们不要神跟我们说话，因为我们怕我们看到神我们会死。你看到没有，以色列百姓没有能力来承受跟神沟通的一个关系，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他们不愿意跟神沟通，他们不愿意跟神沟通。为什么？圣经里面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一个心中注重罪孽的人，主必不听，所以你的沟通的这个管道没有办法畅通。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我们恢复跟神和好的关系，恢复我们跟主的一种沟通的能力。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二节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并且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不断的更新变化，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我们一种渐进被改变的一个过程，渐进被改变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当我们在跟神沟通的里面，我们提到你要注重神的话，你要注重圣灵，缺一不可。你看到有一些的教会，他们是专门讲圣经不讲圣灵，你去到这种教会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很像那个一点火热的感觉都没有，有一点火热的感觉都没有，而且觉得整个的一种这种好像整个的一种敬拜方式是比较干涩的。好，那么如果你去到另外一种教会，他只讲圣灵圣灵圣灵，可能他在圣经上面的教导比较热的话啊，那么你会觉得是很火热，但是感觉到那个灵的一个流畅度好像没有提防，会觉得有点危险。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或一些的教会啊，特别有一些我们三地的教会，接受圣灵充满以后会发生一些的情况？我们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在真理上的教导和建设不够，所以就带来这样的一种情形。所以我们看见真理和圣灵是必须同时是双轨进行的，双轨进行的那么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我们整个的一种人际关系的里面，形成我们个性最重要的基础的年龄是在六岁以前。甚至有一些研究儿童心理的这些专家们，他们发觉三岁就决定你一生了。有一些妈妈很天真，说哎呀小孩还小不懂事，把他放一边，然后自己去工作，三岁以前反正他都不懂事。哇，这个大错特错。一个小孩如果严格的说，三岁以前就决定他的一生。好，那么所以做母亲的，或者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有这种看见，好，孩子的个性的成型在六岁以前就决定了。那么六岁到十二岁的中间，他还是会受到一些环境的影响，所以婴孩开始一直到这个儿童的时间，都是非常需要父母亲的教导、 父母亲的爱啊，来建造这个孩子。那么为什么会有实心呢？因为当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可能就是在他婴孩时期最需要父母的爱和温暖的时候没有得到满足，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幼小的心灵就开始建筑一些的墙，使他自己因为觉得没有充足的爱，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就建筑一些的墙来保护他自己。所以实心不是等你长大才开始有的，在你婴孩时期就开始一点一滴的累积在里面了。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这是一种跟神的沟通的关系，提到实心，还有人之间沟通的关系，你会发觉，比方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跟某一个人说话都是听他讲，有没有？因为双方那种沟通的管道，可是你只要你碰到这个，你跟他说话，你就知道预备心，听吧。为什么？他就滔滔不绝，一直讲，一直讲，他讲得很满足啊。可是，在你里面达不到一种沟通的关系，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许就是我们自己，或许我们遇到一些人是这样的情况。你跟他在一起，只有他说话的份，你只有听的份。那么你可以知道，这个人其实他就有这方面的一种问题，就是在沟通上面的一种互动的关系里面，他没有被发展。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人是用他的性情和形象，有那个仁义，仁义和他的这个慈爱在我们里面的发展。所以我们从婴孩时期，我们需要爱。同样，在这个被爱的满足的里面，这孩子慢慢懂得去分享、去爱。你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小孩子很小他会分享，他很乐意把他的玩具给别人玩，他很乐意把他的他的食物分给别人吃，他一点都不吝啬。为什么？因为他得到满足，他有安全感，所以他很愿意分享。可是有些小孩子就是不肯的，他很吝啬于分享。那么甚至我们会发觉，一些人已经长大了，但是呢，他在这个去爱的部分没有被发展，他总是以自己为出发点，我喜欢，我要，他要别人满足他，他没有发展能够去满足别人的这样的一种成熟的一种行为和态度所以我们提到这个实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很懂得去满足他人，去分享爱，但是有一些人就是比较自我为中心，需要别人来满足他。那么就是在这个方向里面，他有一些的缺乏，所以产生这个情况。那我们看一下约利米书的6:15，约利米书6:15，这里提到说，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知道这些的话语，可以描述一些因为实心、硬的心不肯悔改的人。他们行在这些罪中，却不知道惭愧，也不知道羞耻。所以这里神就说，他向他们讨罪的时候，这群人必致跌倒。意思说，他们硬心硬到底了。硬到底的人，你就知道，他做一些的可憎的事，他一点都不羞耻。他觉得什么？理所当然。他随着自己的这个肉体放纵情欲，他做他自己觉得可以满足的，他却不知道伤害了别人。那么我们看见，表明这等人他们在意识的部分出了问题。那么一个人在这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他不太会去关心他人，也不太会去满足他人的需要。另外，我们已经在今天下午提到有关于淫乱的罪， 那些硬的心的人，他在明亮的这个罪上，他不觉得惭愧，他硬的心继续下去。